让我们今天继续《列王记》上下的组织学，今天是28课了。我们今天从王下第15章开始。王下第15章第一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那简短的介绍，犹大王这个亚撒利亚登基，亚撒利亚登基做了52年的王，在犹大的所有的王当中是第二长的。那第一的呢，就是最坏的那个王叫马拿西，是55年，他是52年，52年也相当的长了，半个世纪。那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那这些呢都是在犹大王当中一般都会讲这些信息。母亲是很重要的，母亲的属灵生命直接影响到他的孩子。那这个亚撒利亚又有一个名字叫乌西亚，这个在这个很多地方都是用乌西亚这个名字的。那这个亚撒利亚这个王，他总体看呢，第三节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啊，这个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判断，这个乌西亚是看为正的事，也是效法大卫。最后说第四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那这个就是一个犹大王当中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他们没有彻底的废掉拜偶像的秋坛。那这也是犹大王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很少能够真正能够做到完全的把这些秋坛废掉。那这些都是犹大王的一个很多都是共同特点，这些话呢也都是比较常规的一些话。那接下来呢，第五节就比较特殊了，这个是这个乌西亚王他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那这个一个王长大麻风，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而且这里边明确告诉我们，他这个大麻风不是普通的大麻风，而是耶和华降灾与王，这是耶和华惩罚他，降灾给他，他才得的。那这一段历史呢，就是《列王记》里边讲的不太多，只是简单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为了更加的详细的了解乌西亚这个王，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在《历代之下》这里边呢，更加详细的告诉了我们乌西亚他的一些的事情。可以说，乌西亚这个王整个在犹大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王。我们今天会看到他这个执政的这五十多年是把犹大带入了一个空前的一个繁荣，几乎可以和所罗门当年的这种盛况相比的。那我们就看一下历代之下的26章第二节。第二节，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扔归犹大，又重新修造。那乌西亚做王之后呢，他收回了很多被其他的这个邻邦侵略的土地城市。那接着后边第五节说，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那这个句话呢很重要，就是这个叫撒加利亚这个人呢，很可能是乌西亚的老师，他教导。这里边这个话呢，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亚撒利亚教导乌西亚王敬畏神。这个撒加利亚呢，这个是圣经里面很多撒加利亚，有一个撒加利亚书，那个是位先知。那这里边呢，这个撒加利亚很可能也是一个先知。这里边讲到他通晓神的末世， 那这个撒迦利亚呢，是他活着的时候呢，就教导乌西亚要敬畏神，所以这个乌西亚王呢，他也是定义寻求神。圣经告诉我们，当他定义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让他亨通。所以说，乌西亚之所以能够大有能力，能够把犹大带入繁荣，这个不是他的能力，是耶和华使他亨通。这个好，我们看接着下边第六节，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什图城。那这些呢，都是非利士的城。非利士是一个以色列犹大长期的一个劲敌，他们是非常善战的。那长期是他们是受非利士人的欺压的。现在呢，反过来，这个乌西亚去攻击非利士人，而且拆毁了他们几座城，而且在那里边呢建造城池，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能够把非利士人打败。然后后边说，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孤儿巴利的阿拉伯人并米乌尼人。我们看到一直在强调是神帮助他。接着说，亚门人也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那这个甚是强盛呢，这一段圣经里边用了几次，都是在强调这个乌西亚他是非常强的，把犹大带入了一个非常富强的一个状态，不只是财富上，而且呢是他的军事力量也非常的强。接着我们看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造城楼，且甚坚固，又在旷野与平原和高原与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佳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我们看这个乌西亚，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爱好，喜悦农事。那他就修到葡萄园啊，还挖了很多的井，因为他有很多的牲畜。我们就看到一片繁荣景象。就乌西亚做王的期间呢，犹大是非常的富强的。接着就讲他有多少军队，乌西亚又有军兵，照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所数点的，在王的一个将军哈拿尼亚手下分队出战。那他这些大能的勇士，族长就有2600人，手下的军兵呢是307500。我们还这么详细，而且呢，他这个军队不只是一个数量，而且是善于征战。那说明这个乌西亚，他不但治国有方，治军也有方。他这个军队，你看后边讲到，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旋，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看这个乌西亚也是很聪明的，不但是装备他的部队，而且呢这个在城楼上，就像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最先进的一些的防守的一些这个装置。这里边又讲到，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就是一直在强调他很强盛，而且强调呢他得到了帮助，他的名声传到远方，甚至传到埃及。那他的帮助从哪里来呢？他的帮助没有别的，只有耶和华的帮助。但是呢，当一个人太成功以后呢，就面对一个考验，就是骄傲的问题。我们看犹大王里边好多王，大家都可以数上来，都是栽在骄傲上边了。确实这个方面的问题在犹大王当中确实是不少。接着16节就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大家可能 会有一个疑问，那进神的殿烧香这件事情不是好事情吗？向神这个敬拜烧香是表示他敬畏神敬拜神呢，为什么说是他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呢？这是圣经对他的一个结论，他烧香这件事情是一个行事邪僻。行事邪僻原文的意思是败坏，是他行事败坏。然后这里边说的是干犯耶和华，那干犯耶和华就是冒犯神，就是他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是神不让他做的，所以看这件事情是性质非常的严重的，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干犯耶和华神的这样一个性质。而且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骄傲心高气傲。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烧香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要烧香就给他这样的一个评价，而且这个结局呢也是非常严重的，让他长大麻风。接着十七节说，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那八十人呢应该就是当天值班的祭司的人数，这是一个班次的祭司。那这八十个祭司呢就拦阻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我们看祭司在这里边讲得非常清楚，烧香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个王能做的，这是神给亚伦的子孙也就是祭司专属的一个职责，烧香。那这个烧香是在哪里烧香？是在圣所里边，在靠近至圣所这个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香坛，在这个香坛上呢就是专门烧香的。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里边讲到了施洗约翰的父亲，他就是进殿烧香。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一章第五节，当希律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夫妻两个都是亚伦的后人。接着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这个祭司呢是按班次换班的轮流去值班的。那有多少个班次呢？一会儿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有24个班次的。大家记一下这个名字叫亚比亚班，这个每一个班有一个名字的。那当时撒加利亚就在这亚比亚班里边当值做祭司，他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随便都可以进去烧香的，是照着这个祭司的规矩撤签的，就是抽签，抽到谁谁才能进去烧香。那他烧香的时候呢，众百姓在外面，就是在圣殿的外面要祷告的。那怎么来分班呢？我们看在历代志上24章，这里边有详细的介绍怎么来分班。24章第三节，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同着大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这个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就是亚伦的第三和第四个两个儿子，他前面两个儿子呢已经死在耶和华面前了，那这第三和第四呢这两个儿子都有后代，那他们的后代以利亚撒的后代呢就比较多。我们看第四节说，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呢有8个族长，也就是多了一倍。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做这个祭司长，就是祭司的班长。那这里边有24个班，一年是这个他们这个犹太历和我们现在的年历是不一样的，那他们一年就是360天，不是365天。那大概呢一个班值班一个星期，那一年呢可以值2次班。大家可以想一想，一年才值2次班，一次有80个人抽签，抽到的比率是很低的，也就是说 难得有机会能够进殿烧香，所以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就在亚比亚班，那这个亚比亚班呢，在原来呢就已经在这个分班的时候呢，这个每一个班次的这个祭司长按这个名字就叫这个班。我们看这个后边就讲到了，在历代志上的24章里边讲到了这个班次，在第10节这里边就讲是第八，就是第八个班次，就是亚比亚，这个班长就是亚比亚。所以这个亚比亚这个班次呢，从大卫那个时代一直到主耶稣那个年代，一直沿用这个24个祭司的班次的，一直到施洗约翰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亚比亚班里边，这是第八个班。那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些背景，就是烧香是抽签进去的，是按照班次来值班的。那烧香，这个摩西律法里面有没有明确的规定烧香必须是祭司呢？其实也是有的，在出埃及记30章第7节，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也就是说这个祭司值班的时候呢，每天要烧香在这个香坛，而且这个香是特制的，是按照耶和华赐给他们的配方来特制的，这个香不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只可以在这里边烧。然后第8节说，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那这里边就告诉我们，烧香是亚伦，那亚伦死以后呢，就是他的子孙做祭司的才能在这儿烧香的，在圣殿里边。那后来呢，曾经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挑战亚伦的这个祭司的身份，也要来烧香的，就这件事情呢记录在民数记。因为他们挑战也要来烧香，最后导致这个可拉一党他们呢被活活的地开口坠落阴间。另外250个长老他们每个人都有香，这个香炉，也想去烧香，结果呢这250个长老被烧死。那这个香炉呢被锤成这个片子，铜片包这个燔祭坛。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要让他们记住烧香的职分只是给亚伦的后裔的。我们再看一下民数记16章，这里边讲得很清楚，16章39节，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接着40节说，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烧香在这儿再一次的强调，只有祭司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那些人挑战的结果呢就是被烧死，被活活的被地吞掉。接着说，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可见这个烧香是一个神圣的事情，不是谁都可以做的。那我们就回到这个乌西亚，那他为什么要做呢？他就认为我是王，什么是我不能做呢？他在这个祭司跟着他阻止他的情况下，他也没有说我就这个尊重一下祭司，他是非烧香不可。我们看接着第26章19节，这里边说，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还执意一定要干这个事情。接着说，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长出大麻风。这个大麻风是马上在众人面前长出来的，不是说回家以后再长出来，就当时他发怒还要烧香没烧之前，这个额上，就是前额脑门，就长出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我也没见过，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像雪那样白，就是这个非常的吓人的，像雪那样白的一片，这个皮肤就是一个皮肤病吧，但是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是在额头上谁都看得见的，是吧？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当众马上立刻显现这个大麻风。那我们看圣经里边，就是像他这种情况马上长大麻风的，我从圣经当中看呢，我知道有三个，可能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那我知道就是三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米利安，就是摩西的姐姐，还有一个是就是基哈西，以利沙的这个仆人，这三个人。那这三个人长大麻风都是犯了严重的罪，就是神让他们马上立刻就在人面前就长出大麻风来，这个是一个立刻的一个惩罚。所以大麻风这个罪呢，在以色列当中是大麻风这个病是和罪直接相关的。大麻风是不是洁净了，也不是医生来判断，而是祭司来决定是不是洁净了。有意思的是，这个大麻风得和被医治，我们看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大麻风是得医治的，就是乃曼。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和这个今天乌西亚他得大麻风，两个人他们的行为正好相反。哪里相反呢？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就是因为他的谦卑，他听别人的劝，他听了这个使女跟他说以色列当中有先知可以医治你的大麻风。另外呢，他听了仆人的劝告，没有因为以利沙对他的怠慢一气之下就离开，而是顺服的去洗，最后就是听了以利沙的话。我们看这个人因为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他就得了医治。那今天这个乌西亚正好相反，他是不听，他是骄傲或者说是狂妄。这么多的祭司强烈的警告他，要求他要退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是一意孤行，非要做这个事情。那结果呢，就是神的惩罚马上临到。这样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一定要谦卑自己，不管你有多大的功劳。这个乌西亚确实在犹大非常这个强，有能力把犹大这个国家治理的非常的强盛，各个方面可以说都是令人敬仰的。但是呢，到最后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得了这样的一个耶和华对他的惩罚，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直到死，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得到医治，一直到死的时候呢，这个大麻风也没有离开他。那米利安是得了大麻风，但是呢只有一个星期，在营外，他就是一个人，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恢复了，神就让他洁净了，他就恢复了他的这个进入这个营中就没事了。那因为摩西为他迫切祷告，另外呢我相信米利安他也是悔改的，因为这个大麻风和罪是直接相关的。那他大麻风得洁净，也就是说他的罪得了赦免。那今天我们看这个乌西亚，他的大麻风一直到死都没有得洁净，那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直到死他的罪也没有得赦免，还在他的身上。那那个基哈西也是，基哈西他的罪呢更严重，不止他自己，而且呢延伸到他的子孙后代都有这个大麻风。那这里边我给我的一个反思就是，我们不要总是嘲笑犹大那些王他们的骄傲，我们也要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同样的罪，骄傲的罪在我们身上，求主光照我们。那我听到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就在多伦多这边，他也是 写了很多的书，然后呢也是讲道很有恩赐的，但是呢这些年我听说我也见过他，就观察这个人呢就是越来越骄傲，非常的这个傲慢，可以说他的神学里边其实有些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呢有的牧师传道人跟他就是探讨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无理，他就因为这样一种很藐视的话就说你算什么，你来跟我来探讨，意思就是说你不够资格，我是教授，我是这个校长，你算老几呀？你跟我谈论神学，明显他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人就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以后落入这种试探，就是骄傲的问题，我相信神也是不喜悦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唯一的标准就是圣经，是吧？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最高的标准，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还是要降服在真理的面前。那这个乌西亚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因为他的这种骄傲导致了个人受到这样大的一个亏损。他后就是晚年这几年都是自己一个人，不能住在王宫，圣经告诉我们他住在别的一个地方，一个宫里边，没有住在王宫里边，而且也不能继续执政了，是他的儿子来代理他，我们中国叫做摄政，就是代理他管理国家。那二十节说，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长出了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那他是有感觉的，这个大麻风不只是看见，应该是他自己有感觉不舒服的，所以呢他就赶紧出去了。但是呢即使他出去了，二十一节说，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那这个大麻风不但是肉体上的是一种痛苦，而且呢精神上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大麻风是被人厌弃的，被人这个远离的，是因为它是一个传染病，大家都是躲之不及的，所以在就是完全没有尊严。所以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大麻风一见人就要远远他就要喊出来，不洁净不洁净，是自己要喊出来的。虽然他是一个王，但是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尊严，可以说他晚年这几年呢是活在一种从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折磨的当中。所以我们从这个旧约这些人物这些王身上，我们看到人都是有限的，很容易落入这种罪的试探当中来，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提醒，一个警戒。那我再讲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就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格里汉。那我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段他的视频，有一个也是另外一个牧师，好像是个电视布道家来问他，他们探讨，就问他这个关于得救的问题。这个格里汉牧师他的一生啊做了很多的布道会，可能在他的布道会上觉着信主的人超过百万的，但是呢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说，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进耶稣的国呢？他说那些包括那些没有信耶稣没有听说过福音的人，包括那些穆斯林那些佛教徒那些外邦的那些异教徒，只要他们的心是虔诚的，他们都是能得救的。这是格里汉讲的，非常清楚的，我也能听得很清楚，这个不是说翻译的问题，就是他自己讲的。那这个绝对绝对是错误的，就是一个 这么神大大使用的这么一个布道家，晚年的时候居然能讲出这样的话，非常让我意外。那真是怎么说呢？我们就我可以说，我为什么要拿他来讲，和他和这乌西雅比呢？就是我们不管为神做了多少的功，我们还是要谨慎自守，守住自己这个信仰在真理上。因为人的成功，人的这种能力，很可能落入这种试探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往下看22节，乌西雅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以赛亚先知大家都很熟悉了，那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他呢？因为以赛亚和乌西雅两个人很可能是叔侄关系，虽然圣经里边没有明确讲，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以赛亚属于王室成员，而且呢，他的这和王室的关系是很近的一种关系。那他在乌西雅之后，以赛亚又经历了好几个王，那所以说呢，他应该是乌西雅的晚辈。我猜测可能是叔侄关系，当然这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以赛亚记录了很多乌西雅的事迹，都是以赛亚所记的。那我们看一处经文，我们就可能对我们有一点点联想。在以赛亚书的6章1节，就是以赛亚蒙神呼召的时候这个情景。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是以赛亚在圣殿这里边呢遇见神，神的宝座降临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旁边。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我想提醒的一些就是这个年代是乌西雅王崩的那一年。为什么他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或者说以赛亚为什么要提到是乌西雅王崩的那一年见到的异象？说明这件事情，他见到异象这件事情和乌西雅王死的这一年呢同一年。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让我们看到乌西雅王的死对以赛亚来说是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记忆非常深刻。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乌西雅王他的能力，他把犹大国治理得非常的强盛，他的死对于整个犹大来说是一个让大家非常的感到恐惧和不安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就觉得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王的去世，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衰败的开始？所以乌西雅王的死对整个国家，整个犹大，包括先知以赛亚，都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下的26章。乌西雅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地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就是他不洁净。因为他长大麻风，他死之后都不能进入列祖的坟墓。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说与他列祖同睡，不等于是进了坟墓，而是葬在这个坟地里边，整个这一片地都是有他们的坟墓的，他也没有进入他们的祖坟。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列王记下15章第6节，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这个列王记就不是以赛亚写的了，就是专门有一本这个犹大列王记。亚撒利亚这个就是乌西雅的另外一个名字。接着告诉我们，他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坟地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我看后边第8节，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路波安的儿子亚撒利亚在撒玛利亚做王， 六个月。那这个名字呢确实很比较混乱，太多的重名，这里边呢又一个撒加利亚，这个有好几个先知的名字叫撒加利亚，啊，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呢也叫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名字，很多人他们喜欢起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这个耶罗波安上一课我们讲到了，也是大有能力的，他把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也带入了空前的繁荣。那他呢是这个耶户的第三代，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做王只做了六个月就结束了，也就是到此为止耶户王朝就终止了。那当然了，这个亚撒利亚呢也是一个坏王，北国就大家记住，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是一个都没有的，也是还是就是这个北国所有的王的一个好像一个标记一样的，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是一个标志，所有的北国以色列王都是这句话。他是被这个沙龙所杀，第十节说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在众百姓面前当众把他击杀了，说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不是暗杀。第十二节说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国的位直到四代，这话果然应验了。那这个四代不包括耶户本人，就是他的子孙就有四代人做王。哪四代呢？约哈斯、约阿施、耶罗波安，还有最后这个撒加利亚，四代人。其实这个四代我们看的不多，但是呢这个耶户王朝占了整个北国的以色列这个时间的一半，四个王加在一起是102年，其中这个耶罗波安是41年，总共这四个王加在一起102年，整个北国以色列才200年，几乎整200年。所以耶户王朝呢就占了一半的。那第二长呢就是安利王朝，安利是亚哈的父亲，亚哈的儿子约兰就死在这个耶户手下了，他们这个王朝呢是46年，三个王，暗利、亚哈和约兰加在一起46年，也就是这两个王朝就占到了3/4，剩下那么多的王加在一起才40多年，几乎都是几年，有的几个月就被杀了。对不起。那以色列亡国之后，犹大又继续存留了100多年。北国以色列是这个公元722年灭亡的，那南国犹大呢是在这个主前586年，所以这个差了差不多140年，这个犹大又多存留了140年。那再加上前边大卫和所罗门两个各40年80年，就加在一起，南国犹大其实一共存留了400多年。比北国以色列多了一倍。我们看神给犹大国更多的机会，给他们更长的时间，这也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接着15章13节说犹大王乌西亚39年，这一段呢就是北国的这个王朝的更替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一个月，我们看一个月的时间就被推翻了。14节，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这个沙龙就做了一个月的王。那他把这个撒加利亚杀了，一个月之后呢， 这个米拿县又上来把他杀了。这个米拿县看来是一个将军，有兵权，他是从德萨上来的。这个德萨是撒玛利亚之前的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这个米拿县呢是很残忍的一个人。我们看接着说这个十六节，那时米拿县从德萨起攻打提菲萨和其四境，击杀城中的一切人，抛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门。这个米拿县就这样残忍，就因为没有给他开城门，就把这些孕妇都给抛开了，这是非常极为残忍的一件事情。十七节说，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加底的儿子米拿县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10年，这个算比较长的了，做10年王。那他当然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入罪中的那罪。接下来十九节说，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1000塔连德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0舍克勒，就给了亚述王。这个米拿县呢也是挺坏的，他呢勒索这些富人，让他们出钱，然后收集起来以后呢，他送礼给这个亚述王，让亚述王帮助他坚定国位。但是坚定半天，最后也就是总共才10年。米拿县他是没有被杀的，他儿子继位。22节说，米拿县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那这个比加辖呢，这个又是很快被杀了。23节说，犹大王亚撒利亚50年，这里边都是亚撒利亚多少多少年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做王52年，所以在他做王当中，这个北国就频繁的来不像走马灯一样的来换王，一直在犹大呢，他是很稳固的。那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做王2年，还是那个话，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耶罗波安那种罪。接着25节说，比加辖的将军，你看北国的造反呢都是将军，因为他有兵权。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的王宫里杀了他。然后还有说到有50个人帮助这个比加，这两个名字挺有意思的，都叫比加，但是这个王叫比加辖，米拿县的儿子叫比加辖，这个将军呢就叫比加，比加把他杀了，篡了他的位。也就是这个两代王一共做了12年王，米拿县和他的儿子。接着就是比加做王。那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20年，这个是也是相对比较长，也是同样是一个作恶的。29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这个亚述王这时候换另外一个名字了，叫提格拉皮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这个后边就是一系列的名字，这些名字呢大家都不太熟悉。那后边有一个名字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主耶稣那个年代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就是这么来的。我们看这个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是在以色列被灭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已经被亚述占领了，而且呢不但把这些地占领了，而且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所以为什么叫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呢，就是因为加利利 这里边住了很多的两河流域，就是巴比伦亚述那边移民的过来的外邦人。三十节，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二十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这个何西亚就是以色列北国最后一个王了，现在终于到了最后，这个叫何西亚。何西亚把这个比加杀了，篡了他的位。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就是三十节这里边讲的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二十年。那这个呢，我不知道是这个笔误还是抄录的问题。约坦做王十六年，这是后边明显很说得很清楚的。这个在三十二节，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而且呢，这个是在比加第二年约坦做王的，而且他做了十六年王，但是这里边却说他这个二十年，这个就有点奇怪。他一共做了十六年王，怎么说他二十年呢？一般的讲到某某人二十年，就是说他做王第二十年，但是他总共才做了十六年王，所以这里边有一点点奇怪。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的一种猜想吧，就是作者他为什么要说是二十年呢？因为这个约坦和北国的王，这个是同一年，几乎是同一年做王的。那这个他就是有这样一个比较吧，就是北国的这个比加做了二十年王，南国的这个约坦呢，其实做了十六年王。约坦是在比加做王第二年做王，那他就讲说，南北两个王前后做王，那在这个如果约坦还活着的话，还做王的话是第二十年，但是呢，实际上他在三年之前已经死了，这个约坦已经死了。好，这个问题就先放在这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比较一下。我刚才说的就是《列王记下》的十六章，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机会讲到了。十六章第一节就是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那这个里边就讲到这个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十七年，这个时候呢，约坦的儿子已经登基了，就说明约坦这时候已经死了，就是在北国的比加做王第十七年的时候，但是这个比加还在做王，因为比加一共做了二十年王，所以这样看呢，就是比加做王第二年，这个约坦做王，他做了十六年，在北国的王第十七年的时候他死了，正好就是这样就对上了。那在这个比加第十七年呢，这个亚哈斯登基，这个亚哈斯呢，第十六章我们会看到，可以说亚哈斯在南国的犹大王中，犹大的王当中呢，是一个可以说排名不是第一位，也得是第二位的坏王。如果说马拿西是排名第一，那这个亚哈斯应该第二，没有别的人选了，就是坏，南国的犹大王的坏王，他是名列前茅的这个亚哈斯。那我们就不花更多的时间在这里边来探讨这个关于为什么出现一个二十年。那如果说这个是抄录的过程当中一个笔误，我觉得也不会说动摇我们认为圣经的这个无误性。圣经无误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不会因为这里边我们看到啊跟这个 这里边讲到了约坦作王二十年，别的地方又说他作王十六年，有一点点出入，我们就认为圣经不可信，这个不能动摇我们对圣经的这种相信。因为圣经在抄录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人为的一些错误的出现的，但是呢，我们对圣经真理的相信就是不会因为某一个细节一个年代的一点点的出入而动摇我们对圣经的这种坚定的信心。好，我们今天还有点时间，我们就再往下。这个十五章三十四节说，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王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在这个约坦作王十六年，他没有，圣经没有讲到他任何的负面的，说他有什么做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呢，唯一的圣经里边没有讲到的是我看见的，就是他在选择这个接班人的事情上。我们说了，他的儿子他不应该只有一个儿子的，但是呢，他选这个接班人亚哈斯是非常非常败坏的，可以说排名第二，起码我给他排名第二或者第一都有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败坏的人。那他难道这个做父亲的没有一点点察觉吗？你当你选这个接班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祷告，要找一个相对来说更敬虔一点的？那我相信这个亚哈斯在这个众多的王子当中应该有比他更好的更敬虔的，但是呢，我们看约坦他选择了这个亚哈斯做他的接班人。那这一点上我是对约坦他的这个敬虔有一点点怀疑的，但圣经当中没有讲到他任何负面的他做的错事情。三十六节说，约坦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列王犹大列王记上。三十七节，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打犹大。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亚兰王利逊和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王比加两个王呢短暂的联合，他们联合起来一同的来攻打犹大。三十八节，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作王。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这个还有几分钟，我们就再讲一点点，十六章开一个头吧。十六章第一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二十岁，所以二十岁的一个年轻人，应该他的基本上也能够看出来他的属灵的情况。那这个亚哈斯作王也是十六年，和他父亲一样。我们看对他的评价，这个亚哈斯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诸王，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全是坏王，他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然后说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女惊火。那这个就非常的恶劣了，非常的严重的事情，使儿女惊火。我们经常看到圣经里边讲到使儿女惊火，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让他的儿女从火上跳过去呢？惊火不是的，这个惊火呢就是献祭，献为燔祭，就是烧死，可能是先杀死然后再烧，就是把他的儿女献为燔祭，这样的一种非常邪恶的一种非常恶劣的事情， 是耶和华神非常这个憎恶的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那些拜偶像的人做的这件事情。所以这里边让我们这里边说是效法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那些外邦人行的可憎的事，使儿女惊惑，就是把自己的亲生的儿子献为燔祭，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这是犹大王。那他还做什么事情呢？说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那他们拜偶像有很多的场所的，丘坛是最多的，就是在一个山丘上，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地上，他们建一个坛，就叫丘坛，在一个高地上建一个坛，在那儿呢烧香献祭。然后呢他们也在有一些大的树下边也拜偶像，也来这儿献祭烧香。所以圣经里边很多的地方讲到这些外邦人，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第五节说，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那这一段呢就非常著名的这个事件，在以赛亚书里边也讲到了。这件事情呢非常这个突出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他的败坏。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就留在后边，因为这一段呢非常长的，这个故事呢也很精彩。那我们就留在下一课，我们再一同来学习这个亚哈斯，看他到底败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好不好？我们就今天结束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的软弱，看到这个乌西亚这个大有能力的一个王，他的败坏，他的骄傲，他使自己和整个犹大国都陷入最终。我们也看到你的怜悯，你兴起犹大当中那些敬虔的人来捍卫真理，来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你也更多的怜悯给犹大，让他们能够存留400年，让他们在地上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也有这样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作为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些警戒，这些敬虔的人成为我们的榜样，这些败坏的，这些落入罪中的人成为我们的警戒。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不要落入同样的罪中，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跟随主，像哈该书里面讲的，耶和华所要求的我们就是谦卑的跟随主，行公义，好怜悯，遵行你的旨意。求你的在我们教会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都有一个追求主真理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并且赐给我们恩典能力能够遵行。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